有没有哪位同学要先说话的呀？我们这位同学来过很多年前是吧？好，来，我们班长就知道说，这个麦克风。啊，对，来自我介绍一下，怎么？
大家好，我是竹芳。
你说很多年前来过？
对对。
多少年前了？记不记得？
在三光巷的时候。
哦，三光巷的时候。
100年。
哦，那真的很久了呀，哈。
后来来这里有上过种子班。
哦，有上过。
对对。
什么时候上的呀？
就搬来这里的第一次，应该是第一次种子班吧。
啊，第一届的。
哎，不是第一届，是
不是第一届？
来这里之后。
哦。
还是第一次。
因为我都忘了哈，我们原来那边也有大概。好，那怎么会又出现了？
嗯，其实我断断续续有上读书会啊，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因为偷懒嘛，所以没有来上课，然后自学就是好像会卡住，对，
会卡住，
对，就是学到一个瓶颈，就是好像没办法突破这样子。
哦，你要不要说说看啊，你的经验？
经验
啊？是啊，碰到什么样的瓶颈了？那你现在找到什么答案了吗？
还没，我是跟父母的问题。
来，你请说，要不要分享一下？
哦，我上礼拜来上读书会下午的课，然后老师叫我回去跟妈妈说，我从小到大对他们的怨恨。那我从妈妈开始，爸爸我还不敢。其实我来赛事已经5年了，那就母亲节的前一天跟我妈说。对，刚好有一个契机，就是我爸出去旅行了，然后弟弟带小朋友去看病，啊，哥哥回娘家，所以就剩下我跟我妈在厨房。有一个时间，我就跟他说，嗯，我就有点故意跟他说，你知道吗？我会生病都是因为你们，然后小时候你们让我很痛苦，因为你跟爸经常都在吵架，我其实很害怕，而且很痛苦。那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我是提起很久的勇气才提起勇气跟你讲这样子。我说我非常的怨恨你们，可是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好爱好爱你，然后我也这辈子第一次抱了他这样子。可是讲完之后，讲我妈没有什么反应，就好像她好像没不怎么专心一样，好像似懂非懂。但是礼拜天就回来中部了嘛，到礼拜一，我妈妈的个性就是她会一直发笑，在当下她没什么反应，甚至她不是很专心。然后这从礼拜天到礼拜一一个晚上，她最后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一些不好的，然后一直钻，一直钻。然后礼拜一早上，我就接到我姐姐的电话，你怎么可以跟妈讲那些？是不是可以这样子？你这样会造业，你知道吗？讲就一直骂，一直骂。我说，不是啊，我现在要学赛斯，你知道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是像你讲的那样的。然后我姐说，不是啊，你即使你要发泄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解决你的事情，你也要顾虑到爸妈的情况，你这样是造另外一个业，你知道？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礼拜，现在是已经过了一个礼拜，现在是第二个礼拜了嘛。我上个礼拜我就整个心都啊惶惶不安这样子，又很担心我妈妈会过度焦虑，会让她身体又不好。然后又觉得其实我姐这样子讲我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对。一直到昨天吧还是前天，我用 LINE 跟我弟说，因为我弟也走入赛斯了，是我带他进来的，他进入赛斯3年了，他大部分都自修，但是学的比我还要认真这样子，他整个书柜都是赛斯书。然后我就跟我弟 LINE， 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妈不但发动我姐姐，又发动了我大嫂哥哥，又过2天我大嫂又打电话来说到底怎么了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已经快疯掉了，我就跟我弟说我快要被妈整到快疯掉了这样。然后我就跟我弟说，其实我整理了这个礼拜，我发现你们不应该再去喂养妈妈的那一种负向情绪，因为我妈这一个礼拜这样对我，我觉得我知道她是爱，可是好像不完全是爱。我觉得过去的我已经输给她了， 我有子宫肌瘤，然后这十年来就是除了子宫肌瘤，就是一直在看医生，身体酸痛，还不就每个礼拜都频率的不停的看医生这样子。我就跟弟说，我就过去我已经输给妈了，然后我为了要突破自己，为了不要再继续病下去了，所以我有人拿起勇气回家跟爸跟妈讲这件事情。可是讲完之后，我又输给他了，我觉得我有一种被情绪勒索的感觉。讲完了，谢谢。
好，结果你觉得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是吗？
没有，不过也是我预期，因为我以前读书会老师就叫我回去讲，我之所以不敢讲，就是知道我妈会这样子。
嗯，
对，然后有后面的蝴蝶效应，我非常的害怕我父母的情绪。
嗯，好，
我就一直发抖。
可是你做了哈，对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要回去说些什么哈，可是我们真正的面对是面对说你敢去说什么，你面对你自己，你敢去做这件事情，你愿意去面对你的害怕，你愿意去面对你的恐惧，好，而不是面对那个人，大家了解吗？你不是面对那个人，虽然好像是那个人引起你的恐惧，那个人让你害怕，那个人对你做了些什么让你很不舒服，让你恐惧担忧，可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有些同学说我们真的要自我面对，所以我们就去面对那个让我害怕的那个人，对他讲出说你过去是怎么对我的啊，我很怨恨你，所以我现在怎么样，好，那我一定要跟你说啊。那其实我们再进一步的看，我们真正去做这件事情，你真的是去面对那个人，还是你突破了你自己的害怕？好，哪一个意义比较大啊？我们做了一个我向来都害怕的事情，可是我们以为我们害怕是因为怕那个人。当然很明显的是那个人引起我们的害怕，所以也许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话，有一些冲动，有一些感觉，我们都不敢表达，好，我们不敢表达，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很理所当然的一个想法里面，你啊，这个人是我要面对的对象，因为是你过去做的种种的事情让我变成今天怎么样子，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是你对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让我这么的害怕啊，这么的恐惧，这么的不舒服，都是因为你，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其实很容易去设立的一个我在面对的对象哈，因为它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很容易看得到的。但是我觉得当然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对象，所以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好，产生害怕的感觉，很明确嘛，对不对？可是各位，你再进一步的去想啊，当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你真正在面对这个人，还是你突破了你过去都不敢表达，你不敢讲，你不敢面对的那个恐惧，是恐惧还是那个人？我们说这个人让我产生恐惧，然后我过去都不敢面对，不敢讲，可是我现在我去面对他，我是在面对这个人，还是我在突破我不敢讲的那个恐惧？哪一个意义更大一点？这是可以思考的。那这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说，假如我的对象是那个人，所以我在跟他表达之后，他的反应一定又会立即影响我了。我没有达到我预期的效果了，我说了，可是你看他的反应，好，可能更歇斯底里，然后你引起了家庭的公愤，觉得都是你。本来他的情绪好好的，你没来由跑回家去挑他的情绪， 就让他情绪更大，引起家庭的风波，所以大家一股脑的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这个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不太对劲哈，什么不太对劲？
好像不是这样哎，这种感觉。
好像不是这样。
对，因为明明，因为我觉得我去上了赛斯，然后老师告诉我，我觉得嗯很有道理呀，应该是对的，所以我提起勇气去做了。而且当然我是刻意跟他说，都是你害，这句话是刻意的，因为我希望我把我的那种情绪发泄掉，我希望他好嘛。那我妈之后蝴蝶效应很大，然后她又发动旁边的人。嗯，我觉得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因为我姐姐也有在一贯道上课嘛，啊，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试着跟我一样去引导妈妈看见她在干什么，而不是继续喂养她，然后指责我，我这样想，
责备你这样。
对对对，
嗯，所以你觉得我的这样的表达对还是不对？我这样子做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是对的，只是说真的有点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哈，所以你说有点不对劲，也许这个不对劲不是说你去做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而是这里面应该还有一点什么东西是没有厘清的。
对对，
是不是？好，那假如各位你想想看，假如我现在面对的不是那个人，我对我自己去做了我过去不敢做的事情，我突破了我自己的恐惧跟限制。好，那这个焦点是在我自己身上，大家知道这个差别了吗？我去做了一个我过去不敢做，但是我现在做了，我突破了我自己的限制，好，我突破了我的恐惧。好，那么也许这件意义比我去面对那个人的意义对我来讲可能更大一点。假如我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我的恐惧担心会不会比那个我的对象是那个人还要来的少得多？大家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假如我今天是面对我自己，我在面对我自己的恐惧，我不是面对那个让我恐惧的那个人，我是在面对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恐惧，我为什么对那个人的所有的言行举止产生这么大的恐惧。可是我们会说，因为那是妈妈呀，好，那是妈妈，因为那是我们的父母亲。但是我们真的都不要忘了，因为小孩子会长大，对不对？孩子会长大，那孩子长大之后其实已经要开始为自己的情绪感受负责，对不对？好，那可是我们一直把父母亲给我们的压力当成是我们恐惧害怕的一个原因。可是假如我说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也开始在学习了哈，我们真正面对的对象是我们害怕去面对恐惧的那个自己，那么我要为我一直不断的还为着这些好，这个惯性模式的互动哈，还一直不断的也产生惯性模式的恐惧，我要不要负责？我就开始自我负责，我的对象是我，不是那个人，有没有差别？那因为你开始为自己负责，所以你要开始去面对你为什么让自己一直那么的恐惧啊？你为什么让自己一直在那个模式跟循环里面？所以当然这个东西过程牵涉到我们一定会先从看到外在的那个对象那个人，他应该要负责任，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走过这个过程的，一定要的。后来你开始做一个自我探索的时候，你开始在面对你的恐惧的时候，假如你一直都还是认为是那个人要负责任的话，那么你还要再更深入，再更进一步的去观察你自己，去关照你自己。那我再讲一个原理原则了哈。可是我觉得你去面对你妈妈去讲的那些话，我觉得她没有不好，而且你讲了一个 你最不敢讲的话，对不对？好，可是你看现在有一个完全超过你预料的一个结果发生，你本来没有想到会这个样子，好，可是现在可能我还在面对一个全家人可能都在针对我，全家人都怪我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这有趣现象就是，哎，我们不是要面对吗？那面对了之后呢？我面对了，我做了，可是后来呢？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开始有个疑问了，对不对？那这个疑问是什么？好，我们就再进一步的去探讨，那这个疑问是什么？好，这个疑问是什么？我讲一个例子哈，这个我去屏东上课嘛，我们有个同学就讲了一个他的事情啊，他因为左转灯亮了他左转，可是呢有个直行的车子就碰到他了，那可是那个直行车呢好像是个机车，他下来就赶快跟他道歉，是他不对，因为他车速太快，他就跟他道歉了哈。那那个时候因为在马路中间，他就想说那我们到旁边去，不要挡了这个交通，然后呢他们两个就移到旁边去了，然后那个骑士还下来马上跟他道歉，那他就很不安，一直说啊，我要不要赔偿你，你有没有怎么样，你有没有怎么样，他都说没事没事没事哈，没事。那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收到了一个这个罚单啊，那个罚单好像就是他有过失伤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大概是这样子讲。他看到了就很惊讶，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现场不是那个状况，人家也跟他道歉，人家也说啊，不是你的错，是我骑太快了。可是后来他竟然接到的这个仲裁的单子，上面写着说啊，是因为他这样子叫做过失伤人。好，写的还蛮严重的，他整人都吓呆了。好，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前后的情况差这么多？怎么会是这样子？好，所以他就吓坏了，好害怕，好害怕。那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让他害怕的是那件事情，还是他自己内在里面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害怕，他是没有去面对，他不敢面对的。好，因为外在的事件一直在反映我们内在的状态哦。他这个过失的这个单子不是第一张，前面还有一张，前面那张好像只是要赔偿，啊，他也就认了。当时那个仲裁让他觉得他没有责任，是那个人的责任，他也承认。可是后来这个罚单进来，他要赔偿，这张单子还不算，隔了半个多月又来了一张，说他有过失伤人的这个过失伤人的一个责任，所以他连续接到两张单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各位你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啊？什么？好，要去面对他的恐惧，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常会提到说，我们有学赛斯了，我们有学赛斯了。其实我想学赛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在于一个觉察哈，在于一个所有的事件都是心灵在心灵里面先酝酿了才会发生在外在。只要我们说学赛斯，那我们把握这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就是赛斯引导我们认识自己，做自我的觉察，更深入的了解自己的内在心灵的状态。我们的心灵的状态引发了外在的现状，引发了外在的现象，那么我如何从外在的现象开始一步一步的去探索我的内在心灵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哈？那假如我跟母亲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后来又引起了整个家庭的一个反应，那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文章，好，这里面应该还在反映你内在心灵里面的某些什么状态。那后来这个同学呢，屏东的这个同学，好，我当下就觉得，我们就后来在探讨嘛哈，后来他就看到他自己，好，他也很承认，第一个，好，他一直 都很不满意他要负很多责任，在家庭里面。好，他要负责，大家知道吗？家庭主妇要负责很多事情。好，可是他不是家庭主妇，他可能还要上班的样子哈。他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心里面常常很愤愤不平。好，都是他一个人在做，别人都不帮忙，当然先生也是了哈，都不帮忙。可是他又不敢讲，他又不敢讲，啊，他就任由这样的情况不断的不断的压迫他自己。好，他很大的压力，可是他从来不敢说，他心里面会不会埋怨？很大的埋怨嘛。好，他心里面也一定很不开心，可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他完全不敢跟着他内在的冲动去做表达。我们一直在讲冲动，冲动是一种行动力，对不对？冲动是一种指导原则，是一个行动的指导原则。好，我们都不敢当下的跟着我们的一个冲动去做一些表达也好，或是做一些选择也好。我可能当下的冲动是，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我？好，我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其实我不是这个样子，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这个冲动，顺着冲动去表达完了之后，我最重要的是，我面对了我自己的冲动，我跟随了我的冲动，所以我说了我想说的话，你知道吗？结果就到这里了，就到这里了，你不用再继续下去了。继续下去是什么？啊，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有没有？你到底有没有接受我的表达？你到底同不同意我的说法？我们一定会延续下去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可是假如我是跟着我内在的冲动，我去采取了行动，包括后来发生的这些后续，我觉得我没有被了解，我没有被接纳，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我还有很多需要再关照的，可是我采取了行动，我为我自己的行为负了责任，我为了我的感觉我负了责任。我们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对于后果的期待会掩盖住你愿意面对冲动的那个能力。好，我们对于后果的期待，我们希望那个后果都能够是我想要的后果，对不对？可是假如那个后果不是如我期待的样子发生的话，我应该觉得怀疑自己，我应该要自责，我应该要继续很害怕，还是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为了我有做了这件事情大大的赞美自己啊，对不对？大大的赞美自己，你好棒，你是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你按照了你的冲动去说了你想说的话，即便后果不是你想要的，不如你所愿，你要不要还是回过头来好好的赞美自己？我觉得在这个阶段需要这样子自我鼓励，自我赞美，你觉得呢？你知道我讲这一串话哦，这一串话是因着我们最近在讨论的都在讲冲动，对不对？讲冲动，可是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真的连冲动是什么都不知道，整天都在那犹豫不决，任何一个一个该做选择的时候来了，好，我们都不敢按照我们的冲动，叫做顺其自然去画押，我们一定左思右想的，要瞻前顾后的，想了半天，结果也没做任何的行动。好，冲动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动力，我们就是这样子不知不觉的压抑了我们的生命的动力。等到一段时间了，生病了，好，发生很多不如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开始又来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忘掉了当时假如我按照冲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结果。好，结果我现在再面对好像要整理过往很多陈年旧事，有没有？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冲动，好，不是当时那个现场，所以你也不能够再回到当时的情况之下了，你要回到现在当下的情况来，对不对？回到当下的情况的时候呢，你要按照当下的冲动，按照当下的冲动，好，去接受你当下的感觉， 然后就采取了一个行动。这件事情啊，你按照当下你的感觉你的冲动去做了什么事情，去采取了行动，那这件事情已经很有意义了，你开始连接上你的生命的动力了，你开始连接上了。来，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所有生命的问题，包括生病这件事情，都是冲动的压抑的结果。冲动被压抑了，冲动是一个指导原则，它是一个做选择的能力，它是一种动力，它是一种行动力。好，所以我们对冲动两个字有很大的误解，以至于我们造成了好多好多过往的事情，现在一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懊恼很痛苦，有没有很压抑。好，我们都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之下没有顺着我们的冲动去采取行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情绪的累积，有吗？所以有的时候现在情绪的反应都不是现在当下这件事情而已，是什么在反应累积下来的结果，点点滴滴累积下来的结果，你觉得呢？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是在给你拍拍手了哈，因为你敢对着你妈讲说我恨你都是你，是不是？好，这个我把这个冲动我就表达了，然后接下来无论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要试着把你的焦点放在我勇敢地去做了一件我想做的事情，至于他们怎么样的反应，我觉得改变要时间，对不对？改变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好，它需要时间慢慢去累积，而且你的明白跟你为你自己的冲动去做了一个行动跟其他人其实没有关系，其他人还在他的状况里面呢，他不见得马上可以理解你的状况，所以他可能不见得会马上给你一个你想要的结果，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只要涉及别人，那么你就要面对别人的反应，对不对？可是只要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在面对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冲动，我在对我自己负责，我就不用面对别人了，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我就没有在面对别人了耶，大家觉得呢？我们一直哈纠缠不清，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处理跟别人的关系，可是我回过头来我开始处理我跟我自己的关系的时候，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大家觉得呢？你有什么想法？来，麦克风给你。
觉得赛斯你可以自我疗愈，那另外一方嘞，对不对？嗯，啊，是不是说还是要继续沟通下去？
好问题，好问题，好，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个，其实听起来妈妈一直都有情绪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一个人，对不对？好，所以他一定会很自然的会有扭曲的行为，对不对？好，这有点像是假如我去跟一个小学生讲一个微积分好了，他不会听得懂啊。好，我在跟一个他的这个心智能力还不够的还不成熟的人，我去跟他讲很多道理，他也没有办法接收，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问题很棒啊，所以你现在就是在面对接续下来的问题，但是我刚刚在讲在那个阶段我先替我自己负了责任，我做了，我先突破了我的恐惧困难，你知道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我去做了这件事情，我对我自己内在的感觉我负了责任，对不对？你接下来你会开始比较同理对方的感觉，假如你没有先被同理到哈，你没有先释放了你心里面那么多的情绪感受，你无法同理别人，他会始终一直埋怨他的妈妈，可是他后来看到他自己内在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个情绪感受，他面对了，他接纳了，他去处理他心里面慢慢整理了，腾空了，才会有能力去体谅别人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们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其实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家人好了哈，不管是谁，他可能有情绪上的问题，可能忧郁症很久了，躁郁症很久了，可是一家人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常常都会百思不解，哎，也没有谁对你不好，好，也没有怎么样，你为什么一直在找人家的麻烦？可是你讲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没有用，因为他有他自己心里面的困难心结，他就是没有能力，他就是不知道，甚至于他根本还不想解决面对。可是你跟他讲一大堆道理有什么用？没有用。好，圣经说你干嘛？你就把他看成就是家庭里面的麻烦制造者，你就一直希望说你怎么不好起来，你干嘛要装疯卖傻？好了，惹得大家很麻烦。好，甚至你会说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好，你有什么资格老是在家里面制造问题？好，其实大家都一样，大家都很辛苦，为什么你要制造问题？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反应，对不对？可是重点来了，好，只要我真的对着他讲，我把我的情绪发泄完了，然后对方根本没有办法听进去你跟他讲的话，他依然顾我，这个情况有没有还维系着？还有。可是我们有觉知的是，我先做我自己的一个表达，而且我照顾到我的感觉了，我先疏通一下我心里面的很多的不爽的情绪，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进一步的，你比较能够理解对方怎么了，你比较有空间再继续去跟那个人互动。否则他满心对妈妈的埋怨，有没有？那个埋怨挤满了在前面，他只看到埋怨，他无法看到原来妈妈内在里面也有这么多痛苦。好，原来妈妈的那种情绪化的语言是因为他心里面也有很多痛苦，可是他自己的情绪已经满了，他没有办法看到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子，没错吧？好，我自己没有先搞懂，我真的搞不懂别人，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忍耐他了。说不定你看连自己脚也都生病了，好，那到时候你这个受害者的角色跟加害者的角色两个人都也不会有任何的进步，也不会有任何的突破。你的情绪很满，你看到他就是看到他情绪化的表达，好，都还在情绪化的一个互相折磨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呢？对，所以进一步的，因为你明白了，你就会有开始不同的方式去面对那个人。
就是像他的对方的一个情绪反应是一个投射嘛，你从那个地方去看，那个看到自己可能可以怎么样的去应对后续。哦，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多说。好，可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啊，投射投射，很多人一定是咽不下这口气，对不对？明明是对方这个人，他欺负我这么久，好了，这样，或者说他让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很辛苦啦，好，很多的扭曲啦，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梗着这件事情，好，我不管我现在几岁了，只要这个情绪一直梗着，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厘清你跟那个人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先把你梗着的情绪先把它释放掉，你才有办法，好，清空一点，有空间，你才有办法去跟那个人面对，是不是这样子？好，大家觉得呢？有没有道理？那我们这位同学新来的，是吗？第一次来，是啊，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以前有没有接触过？
我会想要了解赛斯呢，是因为我曾经在环岛，然后到了普里，有一个人很推崇赛斯，然后就觉得还蛮有兴趣的，然后就他也跟我聊那个介绍台中的这边，所以我想说，那我今天难得休假就跑过来，想要试听一下。
哦，环岛，你用什么环岛？
机车。
机车环岛是？
对。
你一个人吗？
对，一个人。
哇，了不起。
对，
你看环岛也会有我们中途的那个哈宣传站。我们现在全省都有很多宣传站。所以你以前都还没有接触过？
没有。
啊，好，欢迎你来哈。
谢谢。
好，所以你在工作了哈。
对。
哦，所以今天休假才有机会来。
对。
好，欢迎你。好，
谢谢。
好，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的？好好，来。
刚刚那个同学讲到那个子宫的问题嘛，其实我也有子宫的那个肌腺瘤，然后也是回去处理跟妈妈的关系，可是我跟处理妈妈的关系哈，是我是一个经常活在过去跟未来的人，会跳来跳去，然后我妈妈是一直活在未来的人，所以她是过度的焦虑。那我不敢表达我的情绪，是因为我发现妈妈比我更焦虑。再来就是我表达情绪之后，我发现我好容易自责哦，因为我担心看到他们的焦虑、担忧、不舍，他们种种的情绪我都感觉得到，我都看得到，所以我都不敢表达。我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就即便我表达了，他们都说不用怕，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这是小事一件啊。可是摆在我眼前看到的实像是我爸爸妈妈会失眠耶。所以你说他们真的不焦虑吗？不是啊，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安抚我的心，可是他们安抚不了他们自己，怎么有办法安抚得了我呢？那我觉得好玩的是，学赛斯这三年来每个礼拜天早上看许医师的那个就是电视的，其实我跟我妈没有很专心在听许医师的在讲什么，但那个时候是我们母女俩很棒的一个沟通的时间，很棒的沟通时间，是因为我妈妈都说哎，她刚刚在讲什么，我就会解释，解释完之后我就会顺便带出一些我过去的一些情绪给妈妈听，然后妈妈才说哦，原来当初是这个样子哦，难怪我搞不懂。我才跟我妈说我为什么不敢表达，是因为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爱自责的妈妈，而我是一个很爱自责的女儿，所以我们两个人不想带给对方麻烦。那现在我不敢，不太会把说学赛斯变成是我在表达情绪的一个挡箭牌，因为我觉得学习任何东西它都只是纯粹是一个学习，那我只是表达之后我就发现那个暴怒的我出来了，等那个暴怒的我出来之后我比较没有罪恶感，因为我是当下我就把我的情绪说出来，而且是据理力争，讲完之后我妈还会讲给我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虽然你讲得很有道理，但是我情绪过不去。我想奇怪了，这个语言好像我是礼拜二，我只要礼拜二上完课我都跟我母亲回去分享说家政老师今天讲了什么，我就发现我妈妈一直在复制家政老师的语句给我听。
哦，真的。
所以你说我妈妈有没有在学习？有啊。
是
他们是怎样学习？就是每个月就是给我5000块的零用钱，然后让我出来说女儿去学。
哇，
去学。
所以你算是很幸运的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就是大家所谓的那个世俗上的工作，就是偶尔同学有就是有需要我用透过欧卡跟他们聊天，我就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我的父亲他也说我们家里面的人就是爸爸跟妈妈没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生活交际圈，所以就是透过我出来学习，然后再回去散播欢乐散播爱。所以我很开心的是至少
是
我是慢慢在进步，而且我赞赏我自己的进步，即便是我还没有看出来那个进步到底是多大或是引起的效应有多少，但起码我觉得我活得比以前都还要开心，渐渐开始学习在活在当下的那种感受。
是，
谢谢，我赞美我自己。
谢谢你的分享。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表达啊也表现出一个状态啊，因为真的每个人的家庭不同，每个人在面对亲子之间关系的方式也不会一样，但是永远记得赞美自己。所以我刚刚其实要讲说你做了你想做而且你真的去做了，单单这一点就好好赞美自己，你面对的都是自己啊，你最后会发现你面对的都是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你最爱的那个人他也有他人生的经历跟功课，父母亲过去遭遇了什么事情根本也不是儿女真的能够替他解决的啊，他们也必得要有他们自己的一段时间啊，去经历他们自己人生所碰到的挫折跟创伤。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父母亲的情绪发泄在小孩的身上根本跟小孩没有关系嘛，是他自己的人生有问题他搞不懂，那小孩子就是最好直接发泄的对象嘛。 所以其实一样的，你会以为妈妈好像特别在针对你，其实根本不是。好，每个人假如开始对自己的情绪负责，那么他的情绪的启动原因绝对不是那个人，不是外面的那个人，他必须要厘清他自己。好，讲到这里呢，冲动其实也在给我们一种选择的能力。好，我们的冲动，你看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每一天假如没有这种冲动，你怎么做选择？什么叫冲动？哎，我突然想吃牛肉面，可是你看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让你选择，你为什么今天特别想吃牛肉面？因为那个冲动，有没有？冲动帮助你在这么多无限多的可能选择里面，因为这个冲动的一个动力让你做出了一个决定，否则你整天就站在林林总总的这些餐厅面前犹豫不决，想个一两个钟头饿昏了，你都还没有决定要进去吃哪一家东西。好，有的时候我还真不喜欢餐厅里面的那个选项太多，好多页哦，有没有？然后就翻前翻后翻来翻去，翻个半天做不了决定，要么就是都好想吃，啊，就想到可是又吃不了那么多。假如这家店它摆出来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简单一点，没错哈。所以你知道冲动有多重要吗？冲动帮助我们做选择，哎，否则我们这么多的选择，你怎么做了选择？你怎么去选出一个你最想要走的那条路？你怎么知道你要吃的是什么？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么多，你都随时在做选择。衣橱一打开，天哪，穿哪一件？在那站了一个小时也不知道选哪一件。可是有的时候衣橱一打开，一个冲动啊，我今天的心情要穿红色的，我拿了红色的。冲动，冲动就是一个动力，就是一个帮助你做选择的能力的一个动力来源。你看冲动重不重要？所以后来人会有忧郁症，然后会有一种无力感，对人生完全失掉方向，没有行动力，是什么原因？失掉了冲动啊，不敢跟随冲动啊，或者曾经有很多冲动都被打压下来啊。哎，我问这位同学，你为什么会想骑机车一个人去环岛啊？你看这是什么？想啊，就做了，有没有？你都没有什么犹豫，然后说上路就上路了。来，
对，就是其实我是年初回到台中的。那其实
你花了多少时间？
你是说到执行吗？还是说整个旅行？
整个旅行花多少时间？
半个月。
啊，半个月。
对，那
然后你做决定到去采取行动花了多少时间？
我想一下哦，其实有一个多月，因为其实就一直只是觉得懒得去做，我想要就是懒得去规划，懒得什么，但是就觉得啊不行，我觉得这样子太废了，然后就赶快弄一弄，就马上就出发了。对，我是这样子
啊，所以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这样绕完整个台湾这样子。好，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收获没有？
收获吗？是有很多感触，不知道，就是说，尤其到了东部，然后一个人看着大海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我竟然真的是做了这件事，然后非常的感动。就算只是看着蓝蓝的天，就觉得所有感触就是冲上来，就是想要哭了一番，就觉得哇太棒了啊。然后其实我这个人不太懂得怎么跟人相处这件事，但是就是因为我跟家里的关系，就是觉得说不太懂得跟家人怎么相处吧，因为我们家就是都做自己的事情，所以也导致说我从小到大也不懂得怎么主动跟人相处。然后我也曾经很埋怨说为什么我爸妈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就像刚刚您说的，就是他们都是不懂得冲动，就是在家里只有看电视啊什么的，也不会懂得去表达自己吧，然后只是有了疑问，就是只是为了钱就吵架，就觉得很烦这样子。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上，就是说哦，原来我有一些朋友 就算他妈妈就是也有很多缺点，但总是都可以很包容他，然后他们都可以相处得好快乐。那我就在学习说，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子去学习包容爸妈，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就算旅途回来之后知道这件事，但我还在学习当中，因为过程上还是有时候就觉得哦好烦哦，又要面对这样的课题在这样子，就是这样。嗯，
哇好棒啊。可以问你几岁吗？你看还好年轻哦。
22岁
哈。
对，
好，我们在场的叔叔伯伯阿姨们，好，我们有没有一个人很冲动的去旅行哈？有没有一个人机车一骑就开始环岛了？好，你看冲动，越老越不敢哈，想东想西哈，这个带了没有，那个带了没有哈？好，万一这个机车抛锚了怎么办？我又不会修理哈，万一到了都没有人烟的地方哈，啊找不到民宿的地方怎么办？有没有？我们想很多，对不对？等到我们想完了哈，还没上路，对不对？好，那个冲动的人就已经都回来了，然后我们永远都在错失良机。嗯，好，所以我觉得人生到了最后，就不是你的功成名就可以值得去炫耀，对不对？最值得炫耀的是你一个又一个的那个深刻的感受，像这个过程就是很深刻的感受。好，我跟着我的冲动去做了一件事情，现在讲起来没有啊，就去了半个月就回来了。好，讲来轻而易举，可是你看这里面有多大的能量在运作，有多大的生命能量在运作。而且他刚讲一句话让我很有感动，哎，因为他回来是想着他如何去包容他的父母亲，哎，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说我的父母亲什么时候可以包容接纳我，有没有？我的父母亲什么时候能够了解我啊？我的父母亲什么时候可以对我好一点？可是只要我反过来，这个小孩子说哎呀我爸妈就是这个样子，我看他转变他们也没什么希望，我包容一下他们好了，我变成他们好像变成他们的父母亲一样。哎，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我是我自己了，我看到我怎么去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怎么来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啊，这是一个蛮好的结论，大家了解了哈。我们刚讲了一大堆，好，我们始终觉得那个人对自己怎么样，可是假如我在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可以问我自己，我如何改变对待他的方式，我如何改变他对我的影响，好，我如何转变我的模式。他说一句我就受伤，他说一句我就受伤，那我怎么改变我的模式，让他说了800句我都不会受伤，是不是这样子？哎，力量就来咯，接着下来你就会更棒咯。我要说不说随便我，我要做还是不做看我的冲动如何，好，而不是我不得不，我非要怎么样。哇，这个时候你就想象刚刚这位同学的分享，就上路吧。好，一个冲动我就上路吧。好，那这个冲动上路不代表只是去表达情绪而已，对不对？我或者我的上路是我先把这个问题搁下来，我先去整理我自己，我去成长，我去上课，啊，我去做很多很多我想做的事情，焦点是放在我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关注在我的痛苦上面。其实我们的过往啊，不见得有你记忆中那么多的痛苦，也许你的过往有很多很愉快的事情，哎，可是痛苦紧紧抓住了你的注意力。好，那快乐的事情你都很容易就把它忘掉了，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孩子从小哈，哪有那么多痛苦啊？因为大人骂他就有大人会痛苦啊，因为小孩子没听懂，或是小孩子根本在自己的状况里面，最气的应该是大人嘛。好，小孩子都还在他的状况里面，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童年应该是充满了很多开心的事情，应该是有很多这种记忆的，对不对？即便父母亲骂完你之后你假装都有听，然后一转身你又去做你自己，然后偷偷摸摸的又没有被发现，这是一个快乐的经验，是吗？对不对？嗯，焦点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冲动啊，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要到新的一节了。好，我们先5分钟好了哈，先休息5分钟，我们来开始来看我们的今天的冲动。